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学习导师的《大圣广武运论讲记》。好，我们上星期谈到了这个四个不定心所，对吗？哈，它为什么是不定呢？它的不定的意思就是，不一定是善或是恶，哦，所谓不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哦，好，那关于这个睡眠，它的这一个善恶呢，怎么样去定义它，哦，那导师的说明当中呢，应该导师根据经论的说明，哦，大家还记得吗？主要是什么？梦境，对不对？就睡眠当中梦到做好事，那这是善的，对吗？哦，那如果梦到做坏事就是不善，哦，那睡眠它还通无忌，对不对？哦，但是误作它就只有两类，对不对？哦，就是善或是不善。那这个是我们上星期谈到的，哦，那导师在这个谈睡眠的时候呢，哦，就讲到佛经里面，哦，或是经论里面，就是提醒就是修行人，哦，睡觉的时候要这个警觉，对不对？什么是警觉的，啊，一定要抓对意思啦，哦，不是一直看看现在几点了，是吧？不是这个意思啦，哦，所谓警觉就是你要保持这一种正念正知，懂意思吗？哦，正念正知就是说是个睡觉就是要这个做光明想，有没有？做光明想，然后就依着这样光明想而入眠，哦，那这样的心呢就会保持警觉，哦，就会保持警觉，哦，所以大家对这个佛法里面所说的一些事一定要去了解它这个文字他想要表达什么，哦，如果搞错的话，那就会这个跟修行的这个目的相违，哦，懂意思。所以其实我们修行就是要放松嘛，对不对？哦，有几个要素啦，就是说不要紧张，对不对？哦，放松，但是警觉好像跟紧张又有一些，哦，关联性，在我们一般的生活用语当中，对不对？哦，所以要警觉，主要就是要让自己的心，哦，就是保持在一个正念正知的一个状态了，哦，正念正知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懂意思吗？然后要了解这个所做的事情到底对不对，哦，不能说我知道我在做坏事啊，对不对？然后一直做这个不对的，懂意思吗？哦，就是这个正念正知还有一个价值的一个判断在里面，不对你要马上停止，对不对？哦，就是说这一些东西好，那警觉确实会让我们会花一些专注力，它还比较容易身心会稍微紧绷一点，哦，所以要练习到一个自然的习惯，就是你不会胡思乱想，你就是很习惯，就是了解自己在做什么，哦，所以怎么样让这一个放松跟警觉能够结合在一起，大家觉得呢？哦，这个我们不是有一个成语吗？啊，英文也有哈，应该是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是吗？什么 熟能生巧，就开始我们会就是会用一些力气在做一些事情，对不对？但久了之后，生巧之后，这个效果一样，但是心情是身心是一个比较不紧绷的状态，懂意思啦，所以要知道是什么状态，然后要知道怎么样去达到，因为有些东西它就是刚开始是相违的，你要专注，你心就会紧绷，身心就会紧绷，对不对？你一放松，你就会就心就很容易就跑掉了，对吗？所以一定要就这一种所谓的能够放松，然后又能够警觉，那是透过这一种不断的练习，练习久了之后，你就习惯，你不会去胡思乱想，你就会很专注我们现在的身心活动的一切，那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而且要记得，千万不要搞错，画错重点，它会修错。好，那导师还特别谈到，因为睡眠这个心锁呢，导师是谈到说它不是睡觉本身，对不对？它是什么？引发我们睡觉的一个心理活动，对不对？但是它的善恶却是在睡觉当中的一个状态来安利的，懂意思吗？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心锁本身的定义跟它去判断它性质的一个阶段，它是不太一样的，对吗？是由梦来这一个来这个安利他的三性，对不对？所以他已经变成是这个睡眠心锁他的延伸之后的一个状态去定他的善恶。懂意思吗？睡眠心锁导致说他不是睡眠本身，他是引发睡眠的一个心理，对吗？但是善恶却是在睡眠这个状态当中所做的梦。就是这一种，有时候在说明一些东西，它会从不同的一个阶段来去这一个去安利它的一些特质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了啊。好，那也就是说，当我们那个睡眠要进入睡眠的时候，那时候的，就是说，这个其实做梦，他会做什么梦？可能论事他们觉得是在你要引发睡眠那个时候的那个睡眠心锁的，从那个时候带着哪一种倾向来引发的，懂意思吗？就是如果睡觉的时候想一些这一种比较不善法，那梦基本上就是这一类的，懂意思啦、所以从梦去定义，有一种是有果推因啦、对不对、就是说因为睡眠心锁不是睡眠、大家一定要记得，睡眠心锁是引发睡眠进到睡觉状态一个心理活动，但是它三个就是由梦来定义的，这有一点是从果来推这个因的状态的时候，它的一个善恶性。好，我们简单的回顾到这边就好。接着我们就要来谈这个循和四。那谈循和四，导师这一段花了蛮多篇幅的，因为这跟修定有很大的关系。老师做了很多解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再多多的对这一段的内容能够去熟悉了解。好，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的解说了。好，这个导师我们看192页， 192页。老师这边首先呢，在这个寻下面的括号大写的 A 这边，行运的心相应行，也就是心说法，剩下最后两个，他两个先做一个总说啊，一个名为寻，一个名为事啊，寻事是比较后期的翻译啊，早期的翻译翻什么？觉观啊，好，那就是不同的翻译了啊。那导师进一步说，寻和事这两个心所呢，它性质差不多啊，稍稍有一点差别啊，它其实都是分别抉择的一个作用啊。好，我们来看导师193页的进一步的解说啊，寻心所真正讲起来，并没有一个特殊的自信啊。从这一个广武运论的这个定义呢啊，他说是什么？在这个192页的文，他说是思还有会。差别啊，思还有会，这是两个心所，不是思会啊，不是文会、思会、修会啊，不是这三会啊，是思心所还有会心所。好，我们回到导师这边的解说啊，它实际上是思心所和会心所的一种差别，就跟他们。相关但是有所不同，可以吗？也就是在这两种心所之间稍微不同的心理作用，也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寻里面有思的成分，也有会的一个成分，那寻本身跟思不完全一样，跟会也不完全一样。好，导师接着说，大体上说呢，我们去这个推求，这都是白话，大家应该都能够明白，研究，去寻求了解，就某一件事情，或是某一件事情里面的意义，就是某一件事的一个的真实情况，导师用事实嘛，或者这一件事情里面，他所要透露出的意义啊，去探求这一些啊，大体上说，那这一种新说法就名为寻啊。好，那接着呢，每一句都有点难，大家一定要叫细细的去体会啊。接着呢，论就讲。一言寻求啊，令心出相分别，所以这个是寻的一个特性啊。好，那这一句话，这论有说一言就是意识了啊。这个寻心所与五识不相应啊，专门在第六识当中才有啊。以阿毗达摩来说呢？眼耳鼻舌身等事，是我们感官直觉的一种认识，当然也是一种分别啊。五识的分别呢，导师这边说是一种直觉式的认识啊。一般在经论，它会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它叫做自性分别。有三种分别，就是自性分别、随念分别跟什么嫉妒或是推度啊，嫉妒嘛啊，嫉妒啊，不是去嫉妒别人啊，嫉就是推求，那个意思啊。那这种直观，导师接着说，这种直观直觉的分别， 到了意识当中，他就会进一步的去推求研究，哦，这就是嫉妒分别了，可以吗？哦，推求研究，哦，所以导师这边在解释这个论当中所谓的意言寻求，就是这个是意识的一种推求，不是五识的推求，哦，是意识在推求，哦，的一个活的一个心理活动，哦，好，所以寻心所呢是与意识相应的思维或是分别作用，哦，好，大家注意，导师用了几个语词，思维对不对，分别对不对，哦，还有什么推求研究寻求了解，哦，这些就是大家不晓得它到底是什么活动，就是这一些导师用了很多这一种近义词，哦，懂意思吗？近义词让我们去了解到底寻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活动，哦，好，再来这个论里面说到这一个寻呢，它是什么思与会差别，哦，那在论就讲到事中或依思或依会而起，哦，或依思或依会，哦，那会是什么呢？会它基本的一个作用就是抉择分别，哦，就是我们普通单纯的认识作用一样去了解，是这样是那样的，哦，它有点类似了对不对，哦，跟前面的这个寻，哦，那思是什么呢？思带一点抑制作用有没有，哦，那导致说心里想要去了解它，哦，那后面这边其实大家把它改成句号会比较好，哦，或者是改成分号，哦，想要了解它，那后面有两个或者对不对，哦，或者从内心要求去知道，或者证得以后好像很客观的考察研究了解，这什么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导师说这个论讲到或依思或依会而起对不对，哦，内心要求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作用，这是有点抑制作用对不对，哦，思嘛，哦，那后面第二个呢，证得以后客观的考察研究了解，这看起来是导师要去解释或依会这一句可以吗？大家有看出来吗？哦，导师也有一点依着这一个论的语言，或对不对，哦，然后也先说明依思后面依会，哦，看起来导师是这样来，这两个或者就是在解释或依思或依会而起，哦，明白吗，哦，好，大家都很立根，哦，好，再来，导师说这个上面说呢思还有会差别就是这个意思，哦，或者从思引发或者从会引起都是透过意识而有的一种寻求的心理作用，它就是思会差别嘛对吗，哦，只是说导师用了上面说思会差别好像就是另起一段对不对，哦，就是这个意义，哦，那其实就是结尾啊，第一开始就讲思会差别确实是在上面对吗，哦，啊，最后就是他刚刚讲的这个思会差别就是这个意思了，哦，好，再来导师说这个寻求推求 这个寻心所呢，它是令心起这种初相分别。什么意思呢？寻的推求是一种初相的分别。那什么是初相？后面会解说哦。导师就说呢，这个论有举例，如寻求平衣车，还有这车胜，应该可以把它合在一起啊。哦、嘿嘿，车胜这一种初相啊、哦。好，这里面导师也没有讲太多了。就是大概知道，就是这个平啊，哦，我们后面在讲四的时候，我们再来比对这个粗细是怎么回事啊、哦。至少就是知道说，你眼前这个东西是瓶子，这个推球嘛，对吧？这个形状，这看起来就是瓶子，对不对？哈、哦，或者这个东西就是一种衣服，对不对？那后面会说这个衣服或是瓶子，它这个瓶子做的好不好，那就是细的问题，哦、懂意思吗、哦？那瓶有很多种啊，杯嘛、哦，杯子也很多种，就很多种杯子，你能够分去这个了解哦，这个是什么杯，那个是什么杯。但是对某一种杯啊，或是同样的杯，这两种一样的，一个比较好，一个比较粗，哦，去看到它的这一个功夫的啊好坏，这基本上应该就应该就是四那边的一个细的这一种分别啊，我们到时候再看了啊。总之这边就谈到能够去寻求。瓶啊，衣裳车啊、哦，这一类的出现啊、哦，那这样的心所吧，就名为寻啊、哦。好，那因为推求寻求，这个寻呢，能够给予乐处、苦处等作为所依，可以吗？就是苦处、乐处会依着这个寻而起，那让苦处、乐处升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寻的业作用的功能啊。好，寻依那导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了啊，依着寻心所，它可以起乐处。或是起苦处、哦、那接下来起处之后就会有什么受、哦、处受爱取有嘛、啊、老师后面有解释，比方我们去了解一件事情去推求、哦、那就有几种，那两至少两那边导师举了两种情况，第一个弄不懂，对不对？求不到，推求不出来，心里就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哦、苦处，对不对、哦、假使一推求就发现了解就懂，那心里面就感到快活，就乐处，对不对、哦、好，所以这个乐处苦处都是依循而起。好，那这边导师就是依着论来解说、哦、所以有寻呢，它会有苦乐处、哦、好，再我们看四，我们直接看到194页、哦、导师的解说。好，四和寻差不多、哦、它的差别呢，在寻是了解初相，四是了解细相。以心的作用来讲呢，哦，寻是一种粗的活动，那四是比较微细的心理 作用或是活动啊。这个大家特别留意，导师用了两种方式来说明粗细啊。一个是他了解的内涵，对象的内涵有粗有细，对不对啊？那以心的作用来讲，这一段他在讲什么？心动的粗或是动的细，对不对？是活动的状态，所以寻是比较是一种粗动，事是维系的作用啊。两个呢都是与意识相应啊。好，那导师这边又举例啊，比方平一等啊。一个是分别前面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平，一个是一，是吗？好，或者是说平一，他们各自的一个出相，一个是分别平一的一种维系相啊。那这样子应该这样讲，就是寻不只是去分别这个平跟一是不一样的啊。是平本身它就有一些粗相，可以吗？啊、哦，衣本身也有一些粗相啊、哦，是长袖的衣啊，短袖的衣，对不对？啊、哦，杯有什么马克杯，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杯？中杯、大杯是吧？瓷杯。现在去这个买咖啡是吗？可以自己带自己的。啊，保不是保险杯啊，环保杯。人家久没有用一些生活用语，讲错话，可以用自己的环保杯，对吗？啊，那又有分大杯、中杯、小杯的。啊，好，总之这个瓶有好多种类别啊，那一有好多种类别啊，那这一种粗的一种分别呢？就是一种寻的作用啊。那分别细相，这个论讲到是成不成啊？这个论他怎么说呢？啊，就是于平一等分别细相，成不成差别啊？好，那老师说呢？啊，比方在衣裳上看到微细的地方。做得好或是不好，这成不成就是好或不好。比如说我们买到这一个长衫啊，哦，拿来就会看一个特别的地方，那边的缝的好不好，因为那边很容易会脱线这样，哦，我们就会去看这些地方，哦，好，做得好不好，哦，有什么缺点，所以这是对一的这个比较微细的观察，对吧？所以这个细就是它有没有，就是哪里好哪里不好，有点赏析的问题 的意味，有没有？哦，赏析大家知道了，哦，那前面就是说，哦，这个是杯子，那杯子有很多种不同的杯，对不对？哦，的大的小的啊，什么材质的，对吗？哦，玻璃的、塑胶的、铁的，对吗？陶瓷的等等啊，哦，还有什么紫砂的？没有没有，不要太多，呵呵，紫砂停产了啊。好，就是说这些那什么性质的啦啊，哦，从这边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粗细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接着导师就要说明，这寻是佛法讲这两个心所用意在哪里啊？主要是在禅修啊。好，那我们来看导师接下来的一个说明啊。好，导师说呢，平常我们这两个心所都在活动。也就是对事情的了解，对不对？或者粗的了解，或是细微的了解，都有。不过这两个心所和修定特别有关系，约此可分为三个阶段，就是 有没有巡视，在禅定，在经论当中有三种，有三类禅啊。第一种呢，叫做有巡有视，那有寻求的作用，也有视察的作用。这两种心所，就是这个初禅呢，有这两个。那这两个呢，其实是在还没达到初禅的时候就在活动了。他在做什么？他在思维观察欲界的过患，还有思维观察出净妙离，出苦障，对吗？净妙离。所以我们要入得到初禅，是要做一个寻求推这个视察的哦。寻求视察什么内容？要对欲界的这一些所的这一些内涵内容啊，要观察出它的出苦障，咽下才能够心上，这心才会入初禅啊。经论是这么教的，不是什么都不想哦。在佛教术语这个禅，巴利语叫迦那哦，然后梵语叫 dhyana 哦。那英文怎么翻？它这个其实我们这边先岔题一下啊、哦，就是说在佛法跟禅定有关的术语有好几个啊、哦，比较常见的就是定三昧三摩地，我们前面有对不对啊、哦？还有就是这边所说的初禅、二禅，这个 dhyana 禅那，哦，英文怎么翻 dhyana 或禅那 ？dhyana 大家知道吗？它翻 meditation， 哦 ，meditation 你们再去查英文，有些人翻成冥想，它是有想的，哦，懂意思吗？它不是心放空，它还是有一些想的活动、哦、那如果是三昧呢？三昧一般英文会翻成 concentration 专注，禅它是有一些巡视的活动，它是有巡视活动的、哦、懂意思了、哦、好，那三昧禅其实你如果实际在描述同一个东西，那应该就是意义一样嘛，但是他所偏重的面向不同。三昧比较着重在专注、哦、那禅比较着重在还有这一个分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哦、好，那这边就是要跟大家说明，这巡初禅有巡有视，他在巡视什么？巡视下界的出苦障、哦、上灭的净妙离。那到初禅他还留着，对吗？喔、哦。这个活动他还在喔、哦、他还在喔、哦。以前我们对这些东西都不太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做初禅有巡有视喔、哦。这巡视在干嘛的喔、哦。好，我们接着看导师喔、哦。好，我们看一下角注的196的第一项。瑜伽实地论或瑜伽实地论卷十一这一个有看到吗？他说何因缘出经律中有寻有视、哦、好，他这边说有彼能厌患欲界而入出经律，对不对？厌、哦、患欲界然后进入出经律，这个厌患欲界后面加个逗号，可能比较不会把入出境力也变成受持，厌患的受持、哦、懂意思吗？古文是没有在断句的啦、哦、但是我们自己要去断对句、哦、其实语言是很奇妙的。然后今天早上还在跟同学因为讨论一篇，他要发表论文，他看一篇英文的文章嘛、哦、那英文文章越学术的、哦、 然后那个就是越知名的这个学者，他用英文就越难懂，很奇妙。那难懂可能是我们程度不够啊，哦，就是他都会用名词型的一个表达方式，都把所有东西都把它变名词啊，他放一些这一个介系词啊，他放一些连接词啊，那有时候我们就会判断错误啊，都懂意思了啊，因为那么多名词摆在一起，你如果有动词受名主词动词受，那我们就知道，那动词后面是把当受词嘛，哦，那关系就会比较清楚啊，哦。你摆一堆名词在那边，然后用一些介系词，那有时候我们会混淆啊，哦。那他们有经验人，他们读得懂了啊，哦，就有一些东西他会是一起的，他不会跟在后面的哦。这样讲，你也不想再讲了，但是就是那么多名词，这个名词要数后面这一群的描述，还是跟前面这一群摆在一起，当作是一组的啊，哦。有时候我们就要去判断啊，哦，要去判断啊，哦。那后来就根据一些经验法则。那就判断说，你们哪一个读法应该是它的意思啊，哦？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内容，你不同的断句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像这一个啊，厌患欲界入出境律，好像从厌患从欲界入出境这件事情，应该不是的，因为厌患欲界，然后入出境律。这才合乎这个文脉，有时候要看文脉了，懂意思吗？英文叫 context 是吗？就是脉文脉啊。出境律中未能观寻视过患，所以出境律还有这个寻视啊。那在第四笔卷三十三，好，第二个这个方括号二，有寻有视者这一段倒数第三行，由于寻视未见过失，自地犹有什么对治欲界诸善寻视啊，哦？这一句很长，它还有自地还有什么？还有寻视啊，哦？这寻视是什么样的寻视呢？对治欲界的寻视，对吗？这个对治欲界寻视，它是一种善的寻视啊。以前我们在读中文，没有在分析这个句法的，但是读了这一些玄奘大师的翻译之后，我们发现我们都成为中文的低能儿，就没有去分析它的句法，我们不晓得它的主语是什么，是哪一个，听得懂吗？啊，因为它有时候一句话它很长啊。主语它一般会在后面，前面在做修饰的，懂意思了，好，所以这个有时候读这些古代的经论很有意思，会发现我们如果没有去仔细去了解这个别人在讲什么时候，我们很容易误会别人，从这边我们就反省到自己，欸，原来语言那么奇妙，你很容易读错的，或者读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你如果没有去分析的话，更何况我们一般在讲话，没有人在分析对方每一个语词啊，它是什么意思啊？但是我们有时候有在写文章，会对有一些字比较敏感啊，就是人家在问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怎么问？我们会知道他已经假定他是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哪一种立场，懂意思了啊，哦？我们会听得出来啊，哦，或者说像有时候我们在写文章啊，哦，就是某人宣称什么什么啊，哦，这种宣称基本上就是我们 不同意他的意见才会用宣称啊，或是某某人断言啊，这相当于英文就是那有点忘记那个 maintain 不是 maintain 啊，有点忘记英文有一个语词啦啊，就是他其实就是我们不同意他的这个意见。我们会用这个动词来使用它，对它后面所表达的这些内容啊，又有点忘记了啊，因为久没有用啊。但是英文它有一些语词，它会代表说你同意它的说法，或是你不同意它的说法啊。好，所以有循有释了哈，就是质地还有这一个循释。因为还没有去了解质地的过失，还没有要生二禅嘛，啊，我们看到195页啊，好，那初禅到二禅中间有一个中间禅啊，这个时候就是无循有释啊，换句话说，初动的寻求的思会没有的。分别比较细微了，不过这还有一种思会差别，比较细微，但是还是有，可以吗？那一种很微细的推求作用还有，所以这个是一种微细的作用，它比较不是去分别事物更微细，而是它的活动更小，更微细啊。导师这样的表达应该，因为导师前面有讲了两种嘛，对吗？一种是你对事物的分别的程度有细跟粗啊，粗细的分别啊，还就是它本身的那个活动的这个粗细度，可以吗？就是它的这个动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初禅有循有释，对不对啊？那经论在经里面讲二禅就已经无循无释了啊，经里面没有中间禅，中间禅是论里面才会有啊。论为什么会要有这一个？因为你有循有释是初禅，二禅就无循无释了，那应该会有一个无循有释啊，因为这个心所是应该慢慢的被熄灭的嘛，对吗？所以就会有一个中间禅啊，中间禅在经里面没有中间禅这种的，经都是四禅而已啊。阿毗达摩他才会说，还要有一个无循有释的才可以。才完整啊！好，二禅无循无释，循释两种作用都没有啊。好，我们看到196页196。好，那导师说呢，如果我们普通，如果只在平常的事情上去了解啊，这两个心所不过是粗细的差别啊，在修定上才了解到。这个层次的不同，大家知道什么叫层次的不同？初禅有循有释，对不对？你要把释灭，循灭掉之后，你才能够提升啊。要把循释灭掉之后，那才能再更提升，对不对？所以它的差别就是你心的一个专注的一个程度。你把粗的灭掉之后，你才能够提升到更微细的新的一个境界。循释都有比较粗嘛，对不对？循没有的时候就更提升了，对不对？所以它是有层次的不同。这两个心所普通不大好分别啊。古人就说了譬喻，论师里。也很多人举这个譬喻啊，就像这个猫啊，晚上跑出来， 他只想抓老鼠啊，跑出来的时候呢，会东望西望啊，要去找。那这就像寻，他在寻找啊，慢慢知道了，哎，他看到洞在哪里，这猫就不再东望西望，对不对啊？就坐在洞口，两个眼睛就看着。就没有那么出动的，有没有啊、哦？对，比较专注了啊、哦。好，那就是看着这个洞啊、哦，做什么呢？就是老鼠一出来就抓啊、哦。所以他那时候就不是东张西望到处找，而是集中。这就是四啊、哦，四心就比较这个。活动就比较维系更专注了，对吗？哦，这个因为猫看到洞在哪里，它知道要守在洞口，眼睛一动不动，安静的看着，哦，也不用跳，也不要动，不要东看西看，就看出这个洞，对不对？哦，这个譬喻说明心理上的寻视这两种作用的粗细现象。所以寻心所比较动，作用比较粗，事比较微细、哦、比较动，作用比较粗。这其实 也包含了刚刚导师说的那两个面向，因为你事，你要看到老鼠一出来你就知道，对不对、哦、你还在寻的时候，老鼠出来你还不一定知道。听得懂吗？你看不出来的啊、哦，因为你的那个范围太大了啊、哦，你看的东西太多，那个你要看的东西反而看不到啊、哦，就你不一定会知道那么的维系，维系的变化发生你不知道啊、哦，就是老鼠探头出来，对吗？啊、哦，因为你还在那边东张西望嘛，还不晓得洞在哪里。当你做看到洞的时候，老鼠那个胡须出来你就看到了，对吗？哈、哦，不用头，呵呵头还太明显，对不对？哈、哦，所以它有那一种心活动的这个大小，对不对？还有观察力的粗细也在里面，这个譬喻里面也有可以有这个意涵在当中，但。大家有看出这个譬喻的这个重点吗？啊、哦，好，如果有呢，那就可以下课了。如果没有，要继续讲。好，我们先下课了哈、哦，到这边下课休息10分钟，我们后面呢下一节课再继续。好。